赞美主，刚刚诗班带领我们用诗歌一同来称颂他，我们在荣耀颂中一同赞美主，心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我们一同大声的献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好不好？一二三，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早晨我们一同用诗篇来赞美主，请我们一同读诗篇第十九篇。我起初不知道诗班要唱荣耀颂，诗班也不知道我要讲诗篇第十九篇，主的灵带领我们有共同的感动。诗篇第十九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范达林弟兄常常说，我们这次夏令会读经的这个声调或者是次序都不够他的理想和标准。我们今天早晨慢慢的一节一节的同声开口的，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读完，等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东南区的弟兄姊妹读经的水准是很高的。我们一起从第一节开始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赞美主，主的话实在是宝贝的。这世界上一切的事通通要废去，但是神的话却是存到永远，一点一画一撇都不能够废去。这是一篇大卫的诗篇。大卫从小的时候是一个牧羊的人，他白天晚上经常都在旷野度过。大卫又是以色列人，所以大卫一生中间有两件事有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就是从他少年的时候与羊群为伍，日间的太阳，夜间的星宿，天天陪伴他过了他少年的时期的生活。从少年时期开始，大卫在他的家族的教导之下学习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对大卫而言，对上帝的认识，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从两个来源，一个是宇宙的奇妙，一个是耶和华律法的启示。今天的神学我们常常说 上帝给人的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启示，有的人说自然启示，一种是特殊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还有一种是 Special Revelation。 在大卫这诗篇第十九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一般的启示，上帝透过宇宙万物把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透过宇宙万物向我们说话。但是从第七节到十四节是特殊的启示，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大卫经常在旷野，他夜间躺在草地上，他的眼目打开来仰望穹苍，他感觉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在传扬他的手段。前面这一段圣经，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彼此在矛盾，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然后又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无言无语以后又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宇宙在为上帝做见证，他不是用听得见的言语，乃是听不见的言语，无言无语，无声无息，但是处处说明上帝创造的全能，创造的智慧，创造的伟大。在几年以前，国家地理杂志有一期曾经附了一个副页，就是天体的整个的宇宙的一个图，最下角有一个太阳系，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地球还有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在转，地球在这些围绕太阳转的行星中间是一个很小的行星，而太阳有多么大的体积呢？100万个地球那么大。所以事实上那一张图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太阳只是中间的一点，地球绕着太阳在转，而太阳系跟太阳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的恒星来说，太阳只不过是太阳周围邻居中间的一点，而这些太阳系却是银河巨大的银河中间的一点，把它放大出来，而这个巨大的银河只不过是一个叫做 local cluster 还是什么，我不太记得那个英文，中间的一点是那个银河，这个 local cluster 是那个 super cluster 中间的一点放大出来，这个 super cluster 是全宇宙中间的一点放大出来。当我看到那一张图的时候，我心里面只有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说，不得了，你的创造是何其的伟大，上帝透过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向我们无声胜有声的说话。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半，第四节的后半到第六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这是讲到一般性的恩典，或者说普遍性的恩典。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只要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他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他敬畏主也好悖逆主也好，他感恩也好他拒绝也好，上帝有普遍性的恩典。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我根本不相信上帝，哪里有上帝，假如有上帝的话他劈个雷把我打死算了，上帝没有那么凶，上帝没有那么坏， 假如上帝像人就糟糕了，上帝不是劈一个雷把那些不信的人打死，而是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他而死。上帝对所有的人给予普遍性的恩典，太阳的热气出来的时候，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只要在这个太阳系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存在的生物和无生物，通通受到太阳的照射，得到它的热气。当然顺便说一下，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请你不要用科学的思想来读诗篇，要用文学的思想来读诗篇。因为当我们研究希伯来人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说诗有诗的特权。所以你说哎呀，这个地方不合圣经，不合科学，什么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他天那边，太阳不动是地球自转才感觉到太阳这样绕，所以你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请不要用科学的眼光，请用文学的眼光，也请用赞美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描写。事实上假如你用科学的眼光，你会发觉大卫有的时候很吹牛，他说我流泪将我的床榻都飘起来了，哪流那么多眼泪啊？你能把你的手帕飘起来都不错了，还把你的床飘起来啊？那作诗就是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白发三千丈，白发三千丈啊，三千尺就不得了，三尺就不得了了，那就已经很长了。那这是一种描写，这是一种感受，这是一种感受。我想我们的重点不摆在前面，上帝有普遍性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上帝也有普遍性的恩典，有一般性的恩典。但是最宝贵的，若是没有上帝的话向人类启示，上帝直接的向人类说话，那我们光是透过这个宇宙万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是限制在某一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对上帝的救赎不能认识，我们对上帝那个拯救的恩典不能认识，我们对上帝某些方面道德的属性我们也不能认识，我们只能够认识他自然的属性，他是伟大的，他是智慧的，他是创造的，他是有全能的。但是对上帝的慈爱，对上帝的公义，对上帝的圣洁，对上帝很多道德的属性，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呢？我们必须有特殊的启示，就是这一本圣经。当然在大卫的时代，他们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可以说是特殊启示。而十一节到十四节是特殊启示在大卫的身上所发生的功效。这个特殊启示里面所包含的恩典，那个特殊的恩典是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太阳、宇宙、万物成为我们人类的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普遍性的一个恩典，但是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救赎主却是我们特殊的恩典。七节到十节是特殊启示，讲到神的话，他用了好多的形容。希伯来的诗歌有一个特性，中国的诗是押韵的，平平仄仄仄平平啊，这是中国诗的押韵。但是希伯来的诗不是押这个声音的韵，希伯来诗乃是押这个内容的韵，它是重复的，重复的，又重复的，说明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果效来说明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觉得话好重复啊。其实他只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但是他用很多不同的描写，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说明。那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说明神的话是多么的宝贵。七节到八节是说明圣经对人的影响，第九节是说明圣经的本质， 第十节是说明圣经的客观价值和主观体验，我们一一的来思想。七节八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大卫从小受到圣经的教导，他对于神的话有很深刻的体验，因此他在诗篇第十九篇这里就做见证说，耶和华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发挥怎么样的影响呢？首先，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是 perfect， 能够苏醒人的心， reviving the soul， 能够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能够苏醒过来。因此神的话是我们心灵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次经验，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重压重担的时候，我们一读耶和华的话，我们的心就好像被苏醒过来，我们那个沉睡的灵就苏醒过来。兄姊妹，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第一天晚上我做我自己信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亲身的体验，当我读神的话，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还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做我的救主，当我读神的话语，神的话在我的里面就让我沉睡的心灵苏醒过来。弟兄姊妹，什么事、什么能力、什么人、什么事使你心灵可以苏醒过来呢？没有别的，是神透过他的话。这几天我们在这里查考圣经，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查考圣经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人放下了我们的职业，放下了我们的学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当我们一读神的话，当我们一听神的话，当我们一研究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振奋起来了？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原来沉睡的灵现在苏醒过来了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我们心灵的能力，你需要每一天读主的话语。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认识了耶稣，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灵性得到了复苏，有很多弟兄姊妹把自己要奉献给神，一生要为他而活，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要奉献自己做全职的传道。你怎么会做这些决定的呢？是因为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神的话在你的里面让你心灵就苏醒过来。第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他的法度是确定的， trustworthy， 能够 making wise，能够让我们得着智慧。那一天雷妈妈在这里也做见证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神使我们得到智慧，神怎么使我们得智慧呢？是透过他的话，这宇宙中最大的智慧赐给我们。像我们那一天所说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他在地上是那么有才华，那么有聪明，但是他缺乏属天的智慧，他没有听见神对他所说的话。他假如听见了神对他所说的话，他不会仅仅以地上的智慧为满足、为得意、为了不起。我们需要属天的智慧，我们需要永恒的智慧。唯有圣经赐给我们属天和永恒的智慧，使我们能够认识永恒的事，使我们做一个永恒的抉择。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宝贝的话语。第三，他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他的训词是 right， 能够 giving joy， 让我们的心得到喜乐。所以神的话不但是我们心灵的能力，神的话不但是属天的智慧，而且神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感性得到满足，让我们的感情得到满足。有的时候我们来北美读书，我们的头脑都很大，我们都很聪明，我们有很坚强的理智，但是我们在感性方面就可能太约束了。弟兄姊妹，上帝所创造的人是理性和感性平衡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有很坚强的理性，因为理性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根据理性来判断，来整理，来分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用感性来领会。当你真的读神的话，你的心灵被苏醒，你有属天的智慧，你读神的话就充满了喜乐。而那种喜乐很奇妙的，不是读完了哈哈大笑的那种喜乐，是一边读一边流泪的喜乐。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弟兄姊妹，我很多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一面读圣经，一面心中充满了喜乐，然后就流出喜乐的眼泪。所以不是那个肤浅的喜乐，你绝不是读完圣经哈哈哈哈大笑这种喜乐，很肤浅的喜乐，乃是阅读在你内心的深处就充满了感恩，就充满了赞美。而且越读就越喜欢读，越读就越爱读。你不会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了，你要读了还要再读，读了还要再读。像耶利米说，我得着了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听到一个传道人做见证，听他讲道，我们问了很多的问题。我发现他圣经熟得不得了，我就问他说，你的圣经为什么那么熟啊？耶和华的话为什么都存在你的心里啊？他说，我过去曾经有5年的时间在台南清风庄肺病疗养院，我得了肺病，我5年的时间什么事都不能做。那个时候我信了主，我就读圣经，我越读越有滋味，越读越有滋味，就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读了不知道多少遍，读到人家都觉得我疯狂了，读到人家都觉得我这个非常的奇怪，有点不太正常，所以就不准我读。结果呢，他说我就躲在棉被里面读，拿一个手电筒照着，后来人家发现怎么搞那个棉被那么高，一打开一看，原来你在读圣经，把他手电筒拿去。结果他就去上1号，在1号里面3个钟头不出来，在里面读圣经啊，读了5年的圣经，圣经熟悉的不得了。他读那么多圣经干什么？圣经那么好读啊，圣经那么有滋味啊。假如你订读者文摘，读者文摘是目前全世界流行最广的一份杂志，它翻译成15种的语言，每一个月的发行量是2800万份。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杂志能够跟它相比。但是假如你6月号收到一份读者文摘，打开来看，哇，很精彩，从头看到尾，哇，津津有味。然后7月号拿到的时候，发现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每个字跟第六月号都完全一样，你还要不要读啊？也许你说我中间再挑2篇，不过你一定不会再订这份杂志了，因为8月号完全一样，9月号完全一样，你还订啊？你还看呢？我想你不会看，你不会订，你一定抗议了，写信打电话给读者文摘说，你到底怎么搞的，每一期都一样啊。但是圣经没有6月号圣经、7月号圣经、8月号圣经每次都不一样的，没有，都是这一本，2000年来就是这一本圣经，没有改。当然翻译有改，像我们中文以前有文理版本，是文言文的，我们现在知乎也者都不用了，所以我们要用白话文。而这本和合本，我们现在所用的圣经呢，也是60、70年前所翻译的，是白话文运动的时候，可以说是领导白话文运动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先锋。连我们的国学大师周作人先生都公开的称赞这本圣经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一个相当巨大的影响。但是文字会改变，所以呢，现在我们又有现代中文译本，但是那一本圣经好像翻译的还不够权威到代替这本圣经。我们盼望以后有， 英文的圣经，你现在不会看 King James Version。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哇，好咬口啊！你现在看的是 NIV 圣经 ，Th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那个非常现代化的语文，但是内容没有改，66卷没有改，章节没有改，神的话是一直存到永远的，你越读就越快乐。它能够让你心灵被复苏，它让你得到属天的智慧，而且让你真是感觉到满足啊，真是让你快乐，让你的心快乐，让你的心满足。我离开家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今天正好一个月。我告诉你，我很想家，很想家，很想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已经接到了七封我太太来的信，她没有办法每一天寄一封信，因为我每一天换一个地方，她总是要寄到那个我停两夜的地方，所以我已经收到了七封信。我告诉你，我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你要看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告诉你，那里面没有什么海枯石烂啊，天长地久啊，这些话都没有，那是刚结婚的时候说的，现在说的是家常话。我很好，孩子很好，你如何呢？我每一天为你祷告，我要在这里做见证。我能够侍奉主22年，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伴侣，我们同心侍奉。不论我在哪里讲道，我讲道的那个时刻他在祷告，不管我在哪里，当我在美国下午讲到的时候，是他早上的清晨呢。他半夜起来弄了闹钟，在我讲到的那个时刻就为我祷告。所以我们有爱，我看他的信就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一种享受。假如你有爱主的心，我不会觉得，我不敢相信说你读圣经没味道。弟兄姊妹，我每一天都要读圣经的，每一天要读到半夜。我要教导我的年轻的同工读圣经，花功夫研究思想。唯有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喜乐，若是你有爱主的心，你读神的话，你的心中真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第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中文翻译是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你要是看 NIV 的圣经，它的翻译是耶和华的命令是发光的，或者是有放射性的 radiant，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能够 giving light， 我们的心会被 enlighten。 弟兄姊妹，上帝的话好像放射性的光一样，会照亮我们的心，会照明我们人生的路途。诗篇105篇里面，119篇105节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那个远的，是目标，脚前的灯是近的，是那个引导。上帝的话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指引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上帝的话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若是我们只有脚前的灯，我们只有看见一步，我们没有大方向。若是我们只有路上的灯，我们没有脚前的光，虽然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能我们很容易摔倒，因为我们看不见前面的危机。那上帝的话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是我们人生的方向。上帝的话从我们随时来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它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当然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体会，这个明亮人的眼目不是指着我们的肉眼，是指着我们心灵的眼睛。不会说你戴眼镜800度读圣经变成400度，可能你会变成1000度啊。我最近有一天忽然之间左边的眼睛好像什么，好像一块玻璃上有水，然后滴了一滴墨一样，哇，一片的黑在我的左眼。 非常的紧张，跑去看一个专科的医生，他给我做了眼底摄影，做了各样的检查，最后宣布说你的眼睛视网膜已经老化，视网膜老化，所以我现在这个视网膜有一些地方已经不能够有光的感光，有一些黑点黑影，假如我对着阳光看的时候，那个小小的黑点很多，好像灰尘一样。那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医治呢？他说很抱歉，你的眼睛老化，视网膜老化已经无药可医，要保守，不要让它太累，不要看太多的书，然后让它不要恶化。所以现在我有一些黑点，俗称飞蚊症。所以刚刚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我常常误会有蚊子，所以我常常打错蚊子。后来我发现都是不是蚊子，是那个黑影。后来真的蚊子来咬我，我都以为是黑影，还被咬了好几次。眼睛已经老化，但是我不可能休息，我也不可能不读书，每一天至少读书3-4个钟头以上，我要教导，我必须自己充实。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这个眼睛若是坏了没有关系，当然我们要求主保守，保守我们身体的健康，但是最重要的是心灵的眼睛啊。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有一天若是我的眼睛瞎了，我只不过是外面的黑暗。但是若我们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哇，我们着急找医生找医生找医生。我们的眼睛若是出了问题，灵魂之窗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害怕有一天眼睛瞎了怎么办。但是主耶稣说，那个心灵的眼睛更重要。一个人眼睛瞎了就昏暗，在昏暗黑暗之中生活，但是一个人心灵的眼睛瞎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的。感谢上帝，他的话是有放射性的，让我们这个瞎了的心眼可以大放光明， giving light 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清楚人生的道路，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不是太重要的。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勉励的时候，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望，他向我们这些信徒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你的心中的眼睛是不是完全的被照明？你对属灵的事是不是看得十分清楚？怎么能够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清楚呢？神的话，神的话。弟兄姊妹，聚会3天4天就结束了，再好的道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什么事情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继续不断的跟随主，坚持这一条信仰的路？弟兄姊妹，说来是老生常谈，没有别的秘诀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常问饶弟兄，到底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的热心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继续不断的服侍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得到能力呢？没有别的秘诀，就是读圣经，就是祷告。当你读经的时候，神的话会让你得着心灵的能力，神的话会让你得着属天的智慧，神的话会让你的感情得到满足，神的话让你的人生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指引。第九节，他是说到圣经的本质，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的道理是 pure 的， enduring forever， 存到永远的。耶和华的话是超越时间的那个纯，是永恒性的，不受时间的限制。没有说以前是神的话，现在不是神的话。圣经已经是老古董，不需要。有一次，有一个西方人到非洲去旅游，当他到了非洲以后，到了一些比较深入中非洲的地方，到处观光。后来他看到一些黑人在看一本书，他就看他们在看什么书，后来发现他们所看的是圣经，他就大大的讥笑他们。他说，在我们西方世界，圣经是十八世纪的老古董，已经送入博物馆了，你们这些黑人到底是比较落伍的，你们还在看圣经。那个黑人抬起头来说，感谢赞美主，我们有圣经，假如没有圣经，我今天就把你吃了，因为我以前是吃人的种族啊。假如不是圣经进到我们这里来，把我们这个民族完全的改变。弟兄，他就跟他说，弟兄啊，你今天已经不能活，圣经是超越时间的，大有能力的，放之四海皆准的。1966年的时候，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世界福音大会，是格里汉博士召开的。在那个大会中间，最感人的一个场面，一个镜头，就是有一位姊妹跟一个奥卡族的族长，一个教会的长老，他们手拉着手在台上做见证。奥卡族在秘鲁，中美洲。我看到这个幻灯片和这个幻灯的整个的介绍的时候，我受了很大的感动，因为很久以前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说过这个见证。因为有一些探险家在中美洲的秘鲁就发现了一个吃人的种族，他们还互相残杀，而且吃人肉，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种族。所以他们回到美国来，他们就报告，在国会报告说，20世纪还有吃人的种族，这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羞耻，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办法，想尽各样的办法去改变他们，改变他们这样恶习陋习。哦，有很多很多的意见。最后有一个议员提出一个问题说，很好，大家的意见都很好，请问谁去？谁去啊？你去的时候他就把你吃了，你不能，你要不让他被吃，你要不被他吃的话，你的办法就是把他杀了，不是他杀你，就是你杀他。你把他都杀了有什么意义啊？你把他都杀了，然后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吃人的种族了，更羞耻。有5个青年，他们刚刚从大学和研究所毕业，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听说了这件事，他们就祷告说，主啊，我们去。其中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做 Jim Allen。 这位 Jim Allen， 他跟另外4个同伴，他们一起祷告，预备驾驶飞机，用各样的方式来准备，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去。他们飞机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先投一些食物、衣服，尽量好的东西投下去，向这些奥卡族的人说明说，我们不是做你的仇敌，我们要做你的朋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降落。当他们一降落的时候，5个人全部被杀。当这5个人被杀的时候，全世界的教会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这5个人中间，有的已经结婚，有的还没有结婚，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姐姐说，既然我们的弟弟和我们的丈夫为了主的缘故已经寻到舍命，我们必须跟随他们的教宗再进去。所以有几个姊妹就继续进去，圣灵在这些人的中间做了很奇妙的扭转。他们言语不通了，他们没有比他们的哥哥、比他们的弟弟和他们的丈夫更有能力，但是圣灵因着这5位青年要传扬福音，要把主的话语带到他们中间。他们说，只有神的话能够改变他们，只有神的话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去，他们牺牲，他们舍命，他们流血，他们没有白流，圣灵就在那些人中间工作。当这几个姊妹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信主了。 当初杀那个 Jim Allen 那一位那个奥卡族的族长，信了主以后就成为教会的长老。在1966年柏林大会的时候， Elizabeth Allen 就是他的姐姐，跟这位杀了他弟弟的长老手握着手拥抱在一起，为耶稣的荣耀做见证，为圣经的能力做见证。弟兄姊妹，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超越时间空间的存在。他圣经的本质是 pure 的，圣经的本质是 sure 的，发出巨大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渴慕神的话，你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大卫就做见证，就客观的价值而言，耶和华的话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我这一次出来到处为主做见证，到了 Chicago 我在一个地方做见证，有一个姊妹来看我，她说，哎呀饶弟兄啊，她说我已经25年没有见你。我说对不起，我不认得你了。他说当初在台南橄榄山啊，有一个营地叫做橄榄山，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是初中生，我对你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有几个弟兄在那里一同服侍，我对你还有很深的印象。那我那一天就为主做见证。哦，他听完了以后回家，第二天早上我要离开芝加哥，快要上飞机的时候，他匆匆忙忙的打电话到我住的那位弟兄家里面去，他说饶弟兄等一等，我有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他说我的先生也是在教会里面，甚至是教会的执事，但是他不爱主，他也不肯奉献。我没有赚钱，他在赚钱，我想要奉献给台湾的学生工作一些钱，但是我没有能力奉献很多，因为我不能够用我先生的钱。他说所以我就把我的嫁妆奉献。他说我20年前十几年前出嫁的时候，我的母亲给了我一块金子，5两重的金子。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我想要爱主，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就把我的嫁妆保留了十几年的一个5两的金子奉献了，一个金条，我从来没看过5两的金子，我从来没看过金条金块，我第一次看到。现在我在旅行的时候一直祷告说，主啊保守我的行李啊。听说那5两金子值2500美金，我拿到的时候差不多要哭了。他感觉神的恩典是最大的，神的话是最宝贵的，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你在羡慕什么？金子，地上的房产，一切人间的享受。神的话比这一切都宝贵，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圣经不但有客观的价值，圣经是有主观的体验，它不是一个死的冷酷的真理，弟兄姊妹，它是活的生命。就客观的价值而言，比极多的金金还宝贵。就主观的体验来说，好像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你有没有尝到圣经的滋味？你读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受？你有没有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说，主啊感谢你，你的话比蜜甘甜，是我生命的需要，若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走人生的路，若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宝足。弟兄子，我们的夏令会可以结束，但愿我们渴慕主的话的心永远不结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因为拥有圣经而被判死刑。有一次我到香港的 FEBC 远东广播中心去参观，那位弟兄让我看，说我接到了好多大陆的来信，他们最得到帮助的一个节目是什么呢？慢读圣经。 FEBC 有神的同在，他们知道一个属灵的策略，所以他们慢读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一些大陆的弟兄经金边的皮面的串珠的漂亮的，把它放在架子上从来不看。我们怎么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怎么可能有能力走人生的道路呢？求主让我们看见圣经是何等的宝贵，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圣经可以来亲身的体验，因为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感谢主，大卫就做见证，这样一本宝贝的书，生命的书，在大卫的人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在十一节到十四节，他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读神的话，我们真的领受了神的话，我们就会祷告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生活很枯干，很贫穷，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读神的话。假如我们真的看见了圣经的宝贵，我们真的读进去神的话，我们就真的会祷告。弟兄姊妹，我接到我太太的信，我还不满足。我每一天看好几遍还不满足。我早上晨更完了，读完了圣经，我要读我太太的信，我还不满足。有一些弟兄们，他们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说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的需要，让我打一通电话，打五分钟的电话给我的太太。我不但要听，不但要看见她的信，我希望跟她交通，我希望跟她谈话。弟兄姊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因为我们读了圣经，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会祷告，我们就会跟他交通，我们就会把我们心里的心愿向他说明。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大卫做见证，神的话是我人生的提醒和光照。消极的角度我受警戒，积极的角度我守着这些就有永恒的赏赐。十二节十三节是一个认罪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好刚硬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不错，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有得罪主。我们真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大卫这样祷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是一读圣经，圣经一光照，他就祷告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人没有看出我们什么过错，因为我们的过错是隐而未显的，但是上帝看见了。所以大卫在他的面前为那个隐而未显的过错祷告。大卫也有一个祈求，希望以后不再犯罪，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大卫有一个信心，相信神的话是他的保守和能力，所以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宝贵的心愿，宝贵的祷告，他对罪有清楚的认识，有深刻的认识。最后大卫有一个奉献性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口中的言语是外在的，心里的意念是内在的。大卫的祷告说，愿我的人生无论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无论是里头的外头的，显明的或者不显明的，都在你的面前蒙悦纳。 是一个奉献性的祷告，要把一生献在主的手中，让主的话引导他，让主的话管理他，让主的话充满他。我们刚刚说太阳是普遍性的恩典，感谢主，到了最后大卫说救赎主，那是一个特殊性的恩典。普遍性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到的热气。你今天信主不信主，你都得到上帝普遍性的恩典，你还不懂得感恩。但是救赎主是他愿意从口里这样的称呼，表示他已经接受。特殊性的恩典是给那些肯接受的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所赏赐下来那个特殊的恩典，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赎主。若你真的认识他是你的救赎主，你就会真的把你一生奉献在他的手中。假如你我真的认识他是我们救赎的主宰，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他的面前俯伏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夏令会的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一生奉献在你的面前，为你而活，为你所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给了我们普遍的启示，也给了我们普遍性的恩典。主，更感谢你给我们特殊的启示，就是你的话语，又给了我们特殊的恩典，就是你的救赎。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献上感谢。主，但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是比金子更宝贵，比极多的金金更宝贵。主啊，让我们来尝，让我们来体验，让我们来经历，让我们来学习，我们能够做见证说，你的话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恩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献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渴慕你的话。主啊，求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心里得饱足，因着你的话心灵得能力，因着你的话人生有方向，因着你的话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叫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团契查经班，叫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在你的面前不断的蒙恩。主，我们愿意奉献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